各位你们好，今天呢我们继续第九集的世界各宗教漫谈。在这一集里面呢，我想介绍一个基督教的支派，而这个支派也是由犹太教的传统那里落来的。这个就是艾塞尼派。我会分两集去介绍艾塞尼派的。咁今日呢一集呢就係上集，咁下个礼拜呢就会係下集㗎。艾塞尼派呢英文呢就叫 Esni。咁呢呢、這个支派係点样产生同埋点样嚟嘅呢？咁喺西元313年呢，基督宗教呢就成为咗罗马国教，开始出现咗基督教会权威嘅组织。而呢个历史呢环境咧，系加速咗真支派嘅衰落，而呢个真支派咧，就系咧耶稣死后嗰100年里边咧所产生嘅一啲关于咧一啲灵性嘅隐修同埋咧奥秘嘅知识嘅。咁而真支派咧就包括咗咧呢个艾塞尼派嘅。艾塞尼派咧系耶稣时代咧犹太教嘅三大宗派之一。其余两个宗派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法利赛，第二个呢就是撒都该。法利赛的名呢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分离的意思。法利赛宗派的人呢就以这个以斯拉呢就为第一个法利赛人。有关以斯拉的事迹呢，大家呢可以参考旧约圣经以斯拉记。咁我喺前面嗰集讲犹太教里面呢都提过以斯拉呢，佢系呢当时呢呢个犹太国呢被巴比伦灭咗之后呢，佢哋系被掳去巴比伦嘅。后嚟巴比伦呢又俾呢个嘅波斯所灭。咁而呢个波斯王呢就准许呢个准许犹太人呢返去自己嘅耶路撒冷圣殿去重建圣殿。而带领嗰班犹太人去重建圣殿嘅祭司呢就係以斯拉。而以斯拉呢就係法利赛人嘅鼻祖。法利赛人呢属于犹太教嘅保守派。今日嘅犹太教呢都係源于此派嘅。撒都该是一个深受希腊罗马文化影响的犹太教派，他们是属于新主义的教派。他们撒都该这一派呢只是接受律法书，即是摩西五经，即是旧约圣经首五卷书。他们否认先知和古人的遗传，对于摩西五经是抱有自由解释的权利的。艾塞尼派呢是施洗约翰和耶稣所属的派别。在四福音里面呢，耶稣经常批评法利赛人虚伪，而撒都该人呢亦每次呢去问耶稣呢，其实都是想试探耶稣，希望找机会去攻击耶稣。但是呢四福音呢就从来没有提过艾塞尼派。咁呢唔提嘅原因呢，其中嘅原因就係耶稣呢淨係批评法利赛人同埋撒都该人，就冇批评到自己嘅派别，所以呢就冇提。而另一个原因呢，可能就由于四福音呢係经过无数次嘅删改嘅。咁喺西元四世纪基督宗教成为罗马正统国教之后呢，开始呢严格分辨所谓异端同埋正统。艾塞尼派呢由于是一些神秘和隐修的派别呢，所以被归类为真支派。故此呢凡是有关真支派有关耶稣的言行教导和记载呢，都很可能在这次的编辑圣经的过程里面呢，这个四福音的过程里面呢是被删改或者除去的。咁故此呢喺今日嘅四福音里面呢亦都可能因为咁样呢你係睇唔到任何关于 真知派或者艾塞尼派的所有的文字的技术的。咁故此今日嘅基督宗派对于艾塞尼派咧系一无所知嘅。咁而早期嘅真知派咧，佢哋认为咧，今日嘅正统咧先至系异端嘅。咁呢个系我之前嘅耶稣的本相嗰度咧提过嘅。今日嘅正统咧喺当年咧喺真知派耶稣死后一百年嘅真知派认为系异端嘅。的教导呢，而今日就成为了正统基督教的教导，而艾塞尼派呢就被评为异端。咁当呢个基督宗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后，咁而艾塞尼呢个名呢是来自阿兰文，阿兰文呢就是呢就不是希伯来文，但是在当时呢那些犹太人呢是大部分犹太人所用的语文来的。阿兰文的意思呢，阿兰文的艾塞尼派意思就是圣洁的意思。咁呢艾塞尼呢是一个修道性质的隐士会社，偏向神秘主义。他们呢是喜欢接近大自然，重视和神呢属灵的交通。艾塞尼派经典呢就是被景教所收藏。景教呢在唐朝初年呢就传入中国的基督宗教的分支。景教在西方基督宗教是一个异端，就称为涉斯脱离派 Nestorianism。涉斯脱离派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的创始人涅斯托尼 Nestorius 这个人的名字而得来的。他原本就是西元五世纪，即是428年到431年呢，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大主教。这个涅斯托利这个大主教，他的神学思想是强调基督人性的完整。他坚持耶稣基督同时具备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涅斯托利是食素的，也都不崇拜偶像。不承认玛利亚为天主之母，亦都不承认罗马教派所谓的死后赎罪说。后来呢，这个涅斯托尼这个大主教在以弗所大公会上面呢被裁决为异端，竟然呢被革除教籍流放而死。他的广大支持者呢亦都被迫离开大公教会而往东方发展。我哋可以想象咧，所谓异端咧，只系一时一地想法嘅差异，同埋政治权力嘅角力斗争。当年罗马教廷嘅神学思想同埋种种教条咧，其实喺今日睇嚟咧，仲更加似异端。有趣嘅就系咧，景教东传到去波斯咧，当时波斯人咧系信奉呢个索罗亚斯德教。咁呢，我喺第二集嘅世界各宗教漫谈里面呢都有介绍到索罗亚斯德教㗎。索罗亚斯德教呢对景教系好包容㗎。甚至乎喺波斯呢有耶稣传圣火嘅故事出现。咁呢喺波斯呢佢哋呢有一个故事就话呢，呢个圣火呢，因为索罗亚斯德教即系古波斯教系以圣火去崇拜这个至善独一的主宰的。咁而这个圣火呢，他们呢就认为呢是由耶稣呢是传递的。咁你可以看到呢，宗教的融合呢是远比互相对抗呢是更加优美的。景教可以继续东传到去中国，而呢是没有被人家去奉为异端而去被迫害或者删除的。后来在中国元朝蒙古时期的侵略底下呢，景教又被迫呢在由东边呢又回去西边。于是乎呢就为西方的文化带来了很多古代的经典和圣像。当中呢是包括艾塞尼派的经典。咁呢在1937年呢，法国语言学家爱德蒙波地奥石基里将艾塞尼派有关耶稣的 福音呢从阿兰文呢就翻译成为法语出版，称为耶稣基督的平安福音。这一册呢是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后来呢更被翻译成为17个国家的语言。之后呢石基里呢这个语言学家呢更加将艾塞尼派的其他属灵经典呢分册陆续翻译出版，前后呢分成四册出版的。他的翻译呢是摆脱了考据和学术讨论的沉闷，用现代人简洁流畅的语言翻译出来，当中是没有任何注释的，而是经过他对阿兰语消化吸收而翻译出来。如果正统基督宗教怀疑这本书的真伪呢，他们不妨用清洁开放的心灵去阅读这本书，不需要惧怕或者抗拒，亦都不需要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思想。他们会发现艾塞尼派这个纯洁的灵性的探究呢，原来呢崇拜上主是可以很优美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内在的追求，而不是呢基督宗教呢传统以来2000年来讲的陈腔滥调的悔改赎罪说。有关艾塞尼派的资料呢，石基里在他出版的书籍的序言里面呢通过当时罗马的博物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记载呢而综合出以下的描述。他说这个隐蔽的神圣集体呢在西元前二至三世纪以及耶稣时代的第一世纪在巴勒斯坦的死海和埃及的马路雷蒂斯湖生活的。在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呢这个集体成员呢就称为艾塞尼 Esnes， 而在埃及呢他们就称为医治者。他们秘传的教导呢包括了生命树、艾塞尼派、与天使的沟通和七重平安。生命树呢其实呢这个呢生命树呢其实好像呢 我自己看法就好像印度讲那个人体的三脉七轮，即是三条经脉和七个轮月，是人体呢人呢就好像一棵生命树咁样。所以呢艾塞尼派其实讲个生命树其实是讲人的身体。怎么样去令到这个身体呢是变得洁净圣洁而帮助到人呢是精神上的提升的。艾塞尼派也重视同天使的沟通，而这些天使呢是我哋呢其实就是等于呢印度教讲嗰个地水火风空呢啲大自然元素呢其实就係天使嚟㗎。即係地就係泥土天使啦，水嘅天使啦，火嘅天使啦，咁呢后面我哋会有介绍㗎。咁呢艾塞尼派外传嘅教导呢包括咗呢当时这个石基里初出的第一册的耶稣基督的平安福音，还有呢死海发现的一些古卷。那呢这些教导都是可以外传，但是亦有一些秘传的教导是只能够你入了这个集体去才会教你的。这个神圣集体的来源是没有人知道，亦都没有人能够确定他名字的由来。有人呢相信呢这个集体是来自以诺。以诺就是创世纪五章21至24节所讲的提到的这个人类呢很远古亚当的后裔一个圣人来的。因为呢在创世纪里面讲呢以诺呢是跟这个上帝呢同行了300年呢上帝就将他接去，所以以诺呢是没有经过死亡而离开这个世界的。而在创世纪只是简短几句就交代了以诺，究竟以诺是什么人呢？我们只知道他是亚当夏娃的后裔而已。而以诺呢相信就是这个艾塞尼派的创始人，与天界联合就是由他开始的。亦有人认为呢艾塞尼派是来自以色列，是摩西在西乃山得到上天的启示之后呢拣选了一群人而开始的。无论它的来源是怎样呢也都可以肯定呢就是艾塞尼派作为一个集体呢存在已久， 只不过可能在其他地方有不同的名字。艾塞利派的教导可以从索罗亚斯德教著作中找到，他们将这种教导化为一种生活方式，遵行已经上一千年了。而在这个石基里这个翻译这个艾塞尼派经典的语言学家去讲，在婆罗门教基本教义的吠陀和奥义书里面呢，亦都找到呢艾塞尼派的教导的。即是说呢，艾塞尼派的教导呢其实是跟古文明的宗教呢，包括索罗亚斯德教啦，同埋这个古代的婆罗门教啦，即是今日的印度教呢，都是相通的。艾塞尼派呢的集体是住近这个湖边或者河边，是远离城市的。他们是实行集体生活，一切都是平等地分享的。他们主要从事的就是耕种和园艺，对有关谷物、泥土和天气有广博的知识，能够在荒瘠的土地上面以最少的劳力种出最多的蔬菜和水果。他们是没有仆人或者奴隶，更加被称为在语言、说话和实践上面是最先责备奴隶制度的。他们当中是没有有钱人，亦都没有穷人，因为他认为有钱人和穷人都是背离律法的教导的。他们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全以律法为基础，透过对律法的认识，所有人都不用去争斗，亦都可以得到他们所有物质的需要。他们过着简单而有规律的生活，在日出前呢就起身学习与大自然沟通，用冷水沐浴，然后穿上白衣。这个白衣呢，其实索罗亚斯德教呢亦都是穿白衣的，他们的教徒都是，因为白色是代表纯洁和光明的。他们在田里面和葡萄园工作之后呢，就会在宁静中用膳，在中午的时候在宁静中用膳，之后他们会祈祷。他们尊重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不食肉亦都不饮酒，所以艾塞尼派呢是食素的。到黄昏呢，他们就会去学习和上天的力量沟通。他们的生活方式呢令到他可以呢活到120岁或者更长的日子。人哋都称佢哋系有神奇嘅活力同埋耐力，佢哋所有嘅行动都表现咗佢哋有富创造力嘅爱嘅。要加入神圣集体，首先要接受一年嘅考验，三年嘅初步工作，七年以后先被教导秘传嘅所有知识。咁头先我所讲嘅就系呢个语言学家石基里佢喺佢嘅翻译这个艾塞尼派经典里面呢，去介绍艾塞尼派是一啲乜嘢组织呢，佢係咁样介绍㗎。咁呢头先所讲到以诺呢，佢就係旧约圣经创世纪呢亚当族谱里面呢提到嘅后人。佢呢就活到65岁，根据创世纪记载呢，这个以诺呢活到65岁呢就同神呢同行咗300年。之后呢就被神呢接到天上。咁可以参考创世纪5章21节到24节。以诺呢喺旧约圣经中系唯一一个呢未尝过死亡而离开世界嘅人。而且佢亦都系第一个呢同神有沟通嘅人。究竟佢系点样同神沟通，点样同神同行咗300年呢，整部圣经都冇提到。而呢方面嘅知识呢在正统犹太教中呢，犹太教里面呢是早已经失传，更加不需要谈基督宗教。但是呢艾塞尼派呢就保存了这方面的知识，同神同行是灵性修行的精髓，但是正统的犹太教和正统的基督教派呢都没有重视，他们亦都因为不了解而去否定的。在艾塞尼派文献里面呢有关于神对以诺的启示，这个呢是神对人类最早的启示。神是要求人静下来 倾听神的声音。这个其实就是印度教和佛教的禅坐冥想。伊斯兰教亦都要求穆斯林是冥想真主，这个是一切修行的关键，就是要静下来，在永恒的宁静里面体会到神和人常在一起的知觉。而不是呢现今呢基督宗教那种呢保罗式的滔滔不绝喋喋不休的祈祷。现今的基督徒呢只是想到神要听他们的说话，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要静下来感受和神的同在。当然啦，今日的基督徒是很多元化的，在各方的不同信仰冲击底下，有不少基督徒亦都自觉知道呢其实他们在祈祷当中都要静下来去感受和神的同在的。在艾塞尼派文献中呢，神对人最早的启示呢，他们的经文是怎么说的呢？我在这里读给大家听。我要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当你出生时，我曾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当你首次看见事物时，我曾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当你第一次说话时，我曾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当你第一次思想时，我曾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当你第一次去爱时，我曾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当你第一次歌唱时，我曾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一个人呢，在他生命的开始的时候呢，即是婴儿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最接近上帝的。咁咧，跟住我继续读呢个艾塞尼派嘅经文。呢、这个经文咧就系、是、神咧向以诺作嘅启示嚟嘅。经过原野的青草，我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经过树林里的树木，我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通过山岭与幽谷，我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通过神圣的山脉，我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通过雨水与冰雪，我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通过海洋的波浪，我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通过早晨的露珠，我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通过黄昏的平安，我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通过灿烂的阳光，我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通过明亮的星星，我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通过风暴与云朵，我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通过雷霆与闪电，我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通过奇妙的彩虹，我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当你独处时，我将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通过远古的智慧，我将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在时间终结时，我将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当你看见我的天使时，我将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在永恒之中，我将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 我将向你说话，静下来，并知道我是神。我认为呢个是一首好优美的诗歌，将人类唤醒，返回人类原初纯真的状态。这个就是神和人沟通的时候。神透过大自然和人类沟通，神希望人类从内心深处静下来，倾听神的声音。这个就是最简单纯洁的修行，亦都等同于佛教禅宗所讲的顿悟，发现内心的佛性，明心见性，是不需要任何的文字和说话。当你静下来的时候，当你是脱离了一切世俗的尘杂，你的思想、言语、行为，所有的事情你都完全没有了的时候，在这种佛教所讲这种空的状态底下，你才能够真正是听到神的声音，感受到神的同在的。而这种的修行的方式呢，在艾塞尼派呢是一早已经有的了。这个方式呢是跟佛教是相通，跟印度教修行是相通，甚至伊斯兰教呢他们要冥想真主都是相通的。但是呢这种的修行的方式呢，就在基督宗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后呢，就是被忽略的，或者是不重视，或者只是一小撮人，非常小撮人呢他们的那种修行的方式。那令到呢大部分的基督徒呢，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灵性修行呢其实是跟佛教、印度教或者伊斯兰教呢其实是没有分别的。因为只是当你静下来的时候呢，你才能够感受到内在的神性，感受到上帝的同在的。咁呢艾塞尼派，有关艾塞尼派更加多的资料呢，我就会在下集呢继续交代的。多谢各位收听。